那你这个神学也是什么？哎，错误的。当然，有的说，哎呀，唯独诗篇，唯独诗篇，诗篇之外不能唱颂。那这个诗篇没有成典之前，那上帝的子民有没有敬拜？那挪亚与上帝同行，呼求上帝的名，难道他们还没有诗篇的时候，他们就不能够用诗歌、用音乐来敬拜上帝吗？如果你这样讲，是滑天下之大什么？哎，祭。所以说，当然我们敬重诗篇在圣经整个的启示，以及在教会敬拜礼仪中不可取代的重要性，但是我们也不要走向一种非常狭隘的机械的，甚至是论断式的对诗篇的定位和使用。苏格兰的改革宗的长老会他们唱诗的时候，敬拜的时候是清唱的，不用任何什么乐器。他认为一要用乐器，那你的心思意念就从歌词本身转向音乐，那就有可能不知不觉被音乐的技巧所牵引什么而走。然后，当然，荷兰的是用管风琴、organ 之类的，但是这个方面我们就不做细致的探讨。第七个方面，我们在培训牧职候选人方面，对不起，就是我们在培养牧职候选人方面问题很大。为什么改革宗长老会在美国是第一大宗派，后来变成第二大、第三大，现在不知道第几大了？为什么改革宗长老会的地位，它不断的衰微呢？就是因为在历史上，就是因为改革宗神学太注重神学院的学术什么训练了。在神学院的学术训练中，他们建了普林斯顿大学了、哈佛大学了、耶鲁大学了，其实都是神学院的预科学校。就是说，你先要有4年的本科什么？教育，然后4年的本科教育以后，你才能够全方位的、深入的进入圣经神学的什么学习。而且当初他们大部分的毕业生，或者50%、60%的毕业生，都是做什么牧师的、做传道人的、做什么宣道士的。但是存在的问题是什么呢？只要他们传道人培训的周期是非常什么漫长。至少需要7年的时间，如果你是博士，至少是什么10年的什么时间。这样我们看到，当这个长老会在花大气力在神学院中培养牧师候选人的时候，人家浸信会的，还有 Methodist 的寻道会的，人家讲讲几个属灵定律，骑着马就去传道了。当长老会把牧师候选人都培养起来有案例的时候，发现人家就到处建立教会了，然后我们就笑人家说：“哎呀，你们没有神学院，人家那么多的人，那么多的奉献，后来建的神学院比你还好的。”所以，弟兄姊妹，这些方面在学术的培训是重要的，同时学术的培训也不是唯一的最最什么重要的。圣经讲到牧者的资格，或者说牧长的资格。其实是两大资格更胜于神学院的学术资格。第一个，在家庭中能够好好的带领自己的什么家庭，然后第二个就是在教外也要有什么好名声。那现在当我们讲到包括大陆改革宗神学将来的推展的一个很大的困境，就是那我们很多人没有婚姻家庭，很多人从来没有在社会上工作，不知道有柴油米盐人生的酸甜什么苦辣，甚至有很多牧师来着，哎，王牧师，我把我孩子奉献出来，一定要让他学改革宗神学。那我说，为什么一定要学改革宗神学呢？他因为考大学也考不上，找工作也找不到，而且找对象也不好找，所以我就把他奉献给改革宗了。所以说，弟兄姊妹，我们要更多的这些方面要有很多很多的。求主的怜悯。然后我们看到第八点就是说，保守派改革宗圈子里面对教育的精准，所以说改革宗神学往往以在教育上的精准precise。有一个人说，哎呀，你的改革宗的牧者，你讲道太较真了，或者太自根自着了。当然，我们从辩护的角度讲， God is a precise God， 因为上帝本身就是一个精准的上帝，所以耶稣基督讲律法的一点什么一话都不会废去。改革宗神学的优势是精准，所以你看到改革宗神学所到之地，尤其是在日内瓦，日内瓦的手表是以什么著称啊？以精准什么来著称，这是和改革宗神学有直接什么关系的。但是无论如何，当我们在教义上如果孜孜比较，太强调细微的方面，就像我一个荷兰的朋友，一个宣教师，他说两个荷兰人要建立三个教会。那为什么两个荷兰人能建立三个教会呢？一个荷兰人建立一个，后来两个人联合起来又建立一个。两个荷兰人要建立三个什么教会？所以改革宗教会在历史发展，包括整个的新教教会，一个非常不容易的事情，就是为了一些细枝末节的东西反复的追讨，反复的追杀，最后导致教会的什么分裂。所以我的导师瑞查·穆勒先生，他在考察历史神学的时候，和整个的基督教的大教义啊，不可放弃的啊，基要的基要是两个半教义。你想一想是哪两个半教义呢？第一个教义是上帝的三位什么一体，这个什么都免谈。上帝的三位一体，根据圣经中的启示，根据教会五百年的自斟自酌反复征战，已经是板上什么钉钉。第二个教义包括耶稣基督的神人什么二性啊，这在贾克顿信经，这在亚特纳修信经中一定是板上什么钉钉，也就是该界定的能够界定的已经达到了充分的什么界定。然后这是两个教义，另外半个教义是什么呢？半个教义就是救恩出乎耶和华，救恩属于耶和华，得救完完全全是因为上帝的什么恩典。不管是奥古斯丁还是贝拉基派，不管是加尔文主义还是亚米念主义，他们都一致赞同得救是完全因着上帝的什么恩典。但是这个上帝的恩典，罪人能否抵挡，能否 reject， 能否离弃，在这个方面就出现什么争议了。但是在得救完全因着上帝的恩典方面，有没有争议啊？没有争议。为什么？你们都晓得你们得救是本乎恩，所以说在得救是本乎恩这个教义上就称之为是半个什么教义。所以说不管是东正教还是天主教还是基督教，还是基督教里面的各大宗派各大正统，基本上就这两个半的教义都能够达成什么共识。所以说这就是教义或者是教会历史上的著名的两个半的基要什么教义。其他的很多教义都是各个宗派性的信条，路德宗有路德宗的信条，长老会有长老会的信条，浸信会有浸信会的什么信条，这就进入宗派什么时代了。好，然后我们再看到第九个方面。第九个方面，福音牧讲在我们的圈子内，牧师基本上没有什么教牧关怀，就是改革宗太主张个人的自律啊，太主张每个人都要慎独，都要自己亲近上帝，但是牧师之间很难亲近啊。你就发现在教会中，改革宗的牧师一坐在那儿，旁边不坐人的。然后更可怕的是，在我们的区会中，在我们的宗会中，讲程序了，讲事务了，基本上都是 business time， 都是做生意讨论教会事务的什么时间。牧师和牧师之间的关系非常的什么淡薄，你喜欢也好不喜欢也好，我参加的很多的区会，很多的宗会，牧师之间的关系非常什么淡薄。所以改革宗的牧师，长老会的牧师本身找不到关怀。而这个方面，浸信会、灵恩派还有其他一些联谊性的教会组织，他们很多牧师在聚集的时候一起祷告了，互相造就啊，互相拥抱了，表达真正的感情的需要和安慰，这也是非常什么重要的。 然后在第十个方面，弗里姆认为那些时代论基要派他们在教导孩子学习圣经方面，非常的到位。